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谁来报数》，你的一望耳目，我是小树。欢迎再度收听《谁来报数》，我是小树。那我们这几年都在讲文学跟 IP 的各种转换，但今天坐在这里的就是一个真正在实践它的人，让我们欢迎吴小乐。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因为其实多年前我的朋友就跟我说，我应该把目标立定为可以上小树的节目，可是就是这三年来一直没有被约，而且我很坚持，因为其实我只要跟出版社讲，出版社就会帮我约，但我觉得要像西蒙波娃一样，就是我有小树也想要约我的时候，这些才有意义。所以今天我好开心，我终于达到了，
今天我们终于达成了这个目的。
对，我可以回去跟我朋友讲不要再吵了。
但我们要恭喜你。
恭喜什么？
哎，恭喜一件非常认真，大家那个掌声都准备好，我们等一下非常非常热烈哦。听说这本新书《那些少女没有抵达》已经5刷了。
对，没错没错，非常的谢谢大家。我自己其实也很意外，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矫情，但是我觉得在台湾这几年的出版的环境里是真的非常的意外。
5刷耶！
那我讲话吗？
对，这个时候呢，编辑就应该发点。
我跟你讲，5刷也不是1刷500本那种5刷，是1刷1500本的那一种。
这个编辑孙中文先生今天带着杀意来的，对，他直接呛瞎，对不对？
没有。
你先亮出一下，你刚刚在那个我们还没开始录的时候，有讲一长串头衔。
大家好，我是孙中文，然后就是金文学的编辑，也是吴小乐的编辑，然后也是 KOL， 清空名字称自己 KOL， 然后呢，现在也是中等漂亮的大才。为什么要这样子逼我？
我觉得你的那个斜杠啊，已经杠到多到不行了，你知道吗？依据我朋友妈妈的说法，只有那种没有专长的人才会那么多斜杠。
你们平常是这样互相伤害的吗？
是，我们一直
差不多。
我们在编小说、写小说的时候，就在互相伤害，然后这种对彼此的爱跟恨蔓延到了小说之外。对，
其实我跟小乐以前没有那么熟，就是这半年急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太多。
因为你这半年常常出现在他的脸书上。
大家都知道，因为已经写在书封里了，就是我这次大概大改了4次。那其实作家要大改，其实最痛苦的是编辑，因为就表示他要推翻他一开始读到的印象，然后以一种好像没有读过的心灵再次的进入这个文本。
可是听说他就在你有一些没有自信的状态下极力维护你。
其实我觉得就是孙中文跟这个文本有一种虐恋情深的那种感情。就是因为一开始少女没有抵达，他其实我那时候想要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我觉得我在出完第一本书《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之后，我觉得我有一些东西没有写完，也没有写好。但那时候我不觉得这是一个10年内急着要处理，我觉得也许可以放到15年。可是后来大概就是这2-3年，就很多以前的老师朋友啊会跟我讲说，他们觉得教育现场现在让他们觉得很不安。因为其实我写孩子的时候，我对于台湾的教育现场蛮乐观的。我觉得大家会在随着民主化的过程之中慢慢的体会到人跟人是个体嘛。然后就是我每次只要一去学校讲这句话，然后大家都会笑，因为我们就会知道说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这个样子。对，就是自由跟民主之后有很多新的东西是还没有人去指出来的，所以那时候想要去指这个东西，但因为自己其实也已经到了一个微微阿姨的年纪了。对啊，因为就是 我每次去演讲，那些就是16、17岁的青少年都会说你已经是阿姨了。我可以接受，因为我真的跟他们的阿姨的年纪是差不多的。
是，
对，所以一开始是很没有信心，一方面是我还有办法去捕捉一个16、17岁的人可能看出去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吗？ 然后二方面是这次要设定女主角的时候，我希望她是一个也可以代表我们这个年代的某一种样貌。但是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其实跟多数人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可能有读我的散文就会知道，我跟我妈是那种，我妈妈是放着放牛吃草让我野生也长型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去取进一些就是比较符合这个时代的某一种样貌的长相。所以这次就觉得好像两边我都顾不好，就是跟我年纪一样大的我也顾不好，然后年纪比我小的我也顾不好。但是那时候在写吴一光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压抑很被动很想要去确认每个人的满意他才会出手的人，我一直不晓得他是怎样的人。然后有一次开会，其实那时候已经信心都已经
是到底了吗？是吧，
就已经到底了。因为就是大家会希望会问说为什么这边他是这样反应，然后为什么他这边要这样，因为其实被动的角色很难写，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已经被质问到已经觉得好我要放弃，就是我不出了，我不出这本了可以了吗，这样子，
就饶过我吧这样。
对，已经快要到这种程度了，因为对他真的太没有信心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就孙中文他就
出手了，
他就突然间也没有到独排众议，因为其实有一半的人是等待被说服的，他就突然间说你要写下去，因为这个角色我完全懂，我的内心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虽然他一直抱怨我，因为我每一次大修啊他其实都会很恨我，
对，
你的这个对好斩钉截铁哦，
我相信在书腰上面直接讲说吴小乐考了四次踩踏这种考 C 的那种言语应该也是很少
有恨意的，是有恨意的
直接写在书腰上面。然后我想要回应小乐，就是当别人质疑你是阿姨的时候，你就要斩钉截铁回问他说那请问是大阿姨还是小阿姨，这有差异。
对耶，因为大阿姨跟小阿姨会差个十岁。
对啊，
谢谢
你，你要争取你是小阿姨。
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确定你要跟十六七岁的小孩子争执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就这个尊严不是在他们身上，是在我身上。
啊、
他们不重要，但对我来讲很重
要。你就
要
拍桌说那我是大阿姨还是小阿姨，然后他们说小阿姨，
那
说
那如果坚持说大阿姨呢，
立刻
我就说你真的
就下不了了，
你真的叫出你大阿姨的年纪来。因为他们才十六七岁，老实说大阿姨真的很难，除非妈妈真的要为就是那种未成年生子才有办法达到这个数字。对，就我们有种来拼。对，谢谢你。
我很害怕就是把今天那很文学调性的节目然后变得很像欧巴桑在讲话。
其实我一点都不介意耶，
我觉得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很严肃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我们其实是可以比较做自己的吧。
好啊、
欸、但我要先讲、啊、
会不会制作人其实那个眼光待会眼神射过来，
我们其实都觉得赞透了。好
好，太好了。
但我要先讲一件好可能也有点小严肃的事情。我第一次读完这个的时候，我先跳回了大概150几页的有一小段。虽然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想，就是这是一本小说，它就应该留在小说的状态。我不应该先在读的时候就设想，如果它有一天改编成影剧是什么状况。但我忍不住在想那一段就是当吴一光在家里百合第二次来找他那一段对话，我那时候边看边在想。这两个角色谁可以来演呢、啊？你有想过这画面吗？
目前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想，因为我觉得这本小说要改编会有一个很辛苦的地方是这个角色他厉害的地方是他大量的心理活动，
是、
所以如果要改编的话可能就是要怎么去想这个心理活动这个问题。可是让我非常讶异的是很多人很喜欢百合，所以你也喜欢吗？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老实说你遇到会很想要揍他一拳的，可能巴掌已经不够了要一拳这样子。可是很多人说他们觉得就像我小说里写的一样，百合真的活得好多、
活得好多，或者活到这个时代很多人不敢做到的勇敢吧。
对，
就是那种莽撞可能也被视成勇敢的一部分。
对，我目前听到比较有同情心的说法是谢凯特，因为那时候我就拿这个疑问来问他，
是，
然后谢凯特就说他就是个孩子啊，他就是一个20几岁的人啊，
然后就放过他了，
就放过他了，因为他就觉得21、22岁你无法顾全那么多大局，你就是我好想要，我好想要，我好想要。那如果我们30几岁的人去看他，没有这种多十年的同情心的话，他觉得也太可惜了吧？对，
哦，我们又被指责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啦，今天真的不是，虽然待会有好多题目也跟年纪有关哦，真的压力好大。
那我们先回到你少女时代， 因为生理学跟妈妈过得很好嘛，
嗯，
除了她叫你去考法律系之外，
大概只有这件事情。对，
但你的少女的文学启蒙是她当时带着你们去逛书店啊。
我觉得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只有国小毕业的人，所以我觉得她的人生一直在补课，
嗯，
对，包括她要如何认字，就是一般人觉得认字不是问题嘛，
是，
可是我妈妈她其实十二岁就离开校园，真的会有文盲的疑，嗯，就是有些东西她看不懂，
嗯，
像他有一次他就很认真的问我说那个龃语，就是那个牙齿的那个，嗯，他就说这两个字到底，因为他连要怎么查他都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部首啊，
对，他就说他被这两个字困住非常久，嗯，然后像是有一次因为他会读我的小说，
是，
他有一次就问说那个竖底是什么意思，嗯，因为他也不晓得要怎么查这个字，
啊，他就可以直接来问你啊。
对啊，他就会直接来问我，嗯，所以就会他不会跟我讨论情节，
是，
他会直接问那个字。
他读你的小说主要是在翻生字啊，
好像是，我觉得好像是，对啊，偶尔会给予一些评语啦，
嗯，
就是嗯这本有认真，就是那种非常，
欸，他觉得哪几本有认真，不是应该都认真吗？
我觉得每一本都有，但是他是，我觉得他好像看得出来哪一本我下去的比较深
哦。所以妈妈很会读啊，其实
他其实是一个很会读的人，就是 他会来我住的地方然后挑书，嗯，然后偶尔还会说这本写得好水，对，
你妈妈会跟我用同一个字，我也常常嫌别人写得很水，
对，就是但我觉得这个词 我也会用，所以它是一个通用语这样子，嗯，就掺了很多水。所以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学到一件事情是他读书的时候他是快乐的，
嗯，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很多是被强迫要阅读的，
是没错，
对，但是然后那个叫你阅读的人都不阅读，但我们家没有这个情节，嗯，我们家是从小我跟我弟弟就发现到就是这是一件好像很开心的事情，我们没有要写什么读书心得，妈妈也不会问说那你读完之后你学到什么，
对，没有那么功利，
对，妈妈自己就在过她的人生，
是是，
然后我们就刚好也参一脚，她是一个我很重要的文学启蒙。
但当时那些读都是杂着读的乱读吗？
都乱读耶，欸，我小时候很想要成为科学家，因为我小时候都在读科学相关的书。
但为什么后来想要写言情小说？
因为后来就是被带坏了。
那个谁带坏了？从科学到言情小说中间发
生什么事？因为后来就是十岁啊，糟糕，这个可以讲出来吗？十岁的时候，一开始是邻居去偷偷的，就是跑去邻居家里玩，然后邻居的妈妈，嗯，她是一个单亲家庭，邻居的妈妈都工作到10点11点，
是，
然后有一次邻居就鬼鬼祟祟的跟我说，我跟你看一本我妈妈在看的东西，她都会躲起来看，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快点给我看习卷老师抢来的新娘，
哦，
里面就已经有色色的情节了，
嗯嗯，
对，然后后来就觉得这也太好看了吧，这什么东西，
可是那觉得好看就是，哦，原来有写到一些我平常在其他读物上不会看到的，
不会看到的，就是以及包括有塞外的风景啊，然后人骑在马上啊，真正的白马王子，只是马可能不是白色的，对，所以就觉得小时候就觉得好兴奋，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要去哪里看到，
嗯，
然后在我的年代，我大概1989出生的嘛，
嗯，
那个时候其实租书店很多，
嗯，
所以后来就马上跟我朋友讲这件事情，我朋友
赶快去把租书店这些书都找来
看，对，我朋友就说那我带你去，我朋友有姐姐，然后也是姐姐也会偷看，嗯，所以我们就在10岁的时候大量的浸泡在言情小说的世界里，
言小
我跟他是可以聊言情小说的哦。
哎，十岁可以看大量言情小说，那时候阅读能力算相当好的吧，
就谢谢妈妈的栽培，
而且其实那算是我们就是习得很多很不一样的词汇，
奇怪的用语的词汇，
就是十岁会用到很多超龄的字眼，
就我十岁会用蓓蕾，
对，花心，因为我后来就发现没有读过言小的人不懂那里面的语言，因为有一次我跟孙中文还有言一力，天哪，嗯，我们就为什么每个事情都有言一力，
对啊，
我们三个人就在聊天，然后突然间严一力就说他最近去读一本书他看不懂，
嗯，
就是说什么然后他的昂扬就刺进了什么地方，然后严一力就说那个昂扬是什么东西，
怎么有男同志不懂昂扬是什么的，
我跟孙中文就觉得你怎么可以不懂那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那你们为什么懂，因为言小啊，所以我们就叫他猜那你觉得蓓蕾是什么，他也猜不到，因为他没有 他觉得
他没有那件言小的那个显示卡，
他没有这个，所以跑不出来，
我也没有读过那一些啊，
好吧，那结论就是言一力笨吧，对不起，
没有，你要刚刚得了奖我不能嫌他笨，至少在公开场合，
好那可能就是言一力他还没有遇到
清纯，
没有，对，他比较对清纯，他还没有遇到就是
好
我觉得言一力会宁愿被讲笨
但当年的那些言情小说的训练，什么时候才觉得，因为你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当家教，
嗯，
然后同时也写东西，
嗯，
那言情小说的当时的大量阅读这件事情有助于你写现在的这些作品吗？
有耶、欸、我觉得我写东西的时候我还蛮在乎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台湾的一些正统出身的人、嗯、可能不会那么在乎的，我还蛮在乎可以达到真正的沟通的，
嗯
嗯，就是我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你要写得很一层又一层又一层又一层，
是，嗯，
但是其实我自己小时候我记得那个快乐，因为我最近去上另外一个节目、嗯、里面的制作人说看我的书很像在看演小，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就是如何里面没有背的也没有花心然后都是那种很严肃的社会议题，他说因为觉得会很顺，觉得这个人好像有好好的要跟我讲话，有一个默契，然后一页翻过一页，等到一眨眼然后就已经读完了。
这个是小说写得好，但不等于言小吧？
我喜欢他说的那种感觉，
okay,
那是一个情境、嗯，就是等到你一眨眼，
言小就是引人入胜，
对，
我会一直想要 看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
以及你会熬夜看。
好，所以我们现在的语境里头，言小没有任何贬义，我觉得很
棒，
没有，
没有，没有，我觉得
这是我们的
养分。
对，还有我都跟别人说我写不出来。因为我从小看太多了，导致就是怎么写都会觉得这好像谁，这好像谁，或者谁写过了、
嗯、哦，
它是我心中的一个预闪，嗯，
我还以为
什么、
欸、因为张慧晶今天就是我们静文学的那个，张慧晶说她今天去什么丹宫玉山、啊、
对对，
所以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玉山
然后、哦、所以今天慧晶没有上班然后去玉山，
我还是昨天去玉山了吧、
欸、我觉得这一集很危险，我觉得很多静文学的同事都会被流弹波及
啊、不会，
可是这边是用一种很欣赏就是因为满脑子都想着慧晶去爬玉山，所以就一直想着我也想要去爬玉山。对，
但我们回来，好，那些少女没有抵达当时大改四次这件事情到底改了些什么，跟我们现在看的流程本来的发展方向。
嗯，第一个应该就是妈妈原本是有名字的、
哦、
但后来母亲就变成都是母亲。
是，
我当时给小乐回馈是我觉得这样的改动非常好，因为像《红楼梦》里面王夫人是没有名字，她是从头到尾都是王夫人，所以她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时代的一种群像，就是有一代的母亲就是这样子的，
是，
然后有一代的就是封建时代的夫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她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的隐喻，所以我觉得小乐这样的改动非常的好，
而且这件事情就是刚好符合了我大概这十年慢慢累积出来一种母女之间的张力。我以前小时候都很天真的以为妈妈一定对女儿很好，
对耶，我也以为，
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超级震惊的，
因为我们是男孩子吧，
就是男孩子给爸爸带，女孩子给妈妈带，然后我们也理所当然觉得妈妈跟女儿如果不好那要跟谁好呢，
对啊，
但长大发现根本不是这样，
我也是看了这本之后才发现，哇，原来妈妈跟女儿之间那么多张力哦，原来会管到体重哦，
而且那个张力是很惊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显然在做这个东西的过程，写这个东西的过程，你有做了蛮多亲朋好友的填调，关于在他们的世界里头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到母女的张力很惊人的部分是大概2019年吧，我做了一个调查，
是，
然后那时候的调查是要收集你身为女性你的不愉快的经验，只要是跟性别有关，
是，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一个大宗，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之中被妈妈或者是奶奶或者是外婆用性的语言羞辱过，就是会说你穿这样子是要去招惹谁，你是要去给人家怎样怎样吗，
嗯，
然后
都是来自自己的直系长辈这样，
尤其是都是母亲或者
是
或者是奶奶，就是不是母亲就是别人的母亲，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陷入一个巨大的困惑，然后就去问了很多人，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会有这样的状态，那当然我查了很多社会学的研究嘛，因为就像刚刚小树讲的，因为男生管男生，女生管女生，所以男生管男生的方式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可以想象的那种比较暴力式的，然后比较
你就是乖乖的你不要干嘛就好了，通常不会往心里去的，
对
对
对，就是可能是暴揍一顿的那一种对，可是母女之间她不是透过那么明显的那种暴揍一顿，她是其实是天天的一种无形之中的约束，
一种非常细致的控制，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很多女朋友都有跟我讲到说，就是家里面管身材管最远的是妈妈，所以只要一变胖妈妈就会说你是想要吃到什么程度， 对，可是儿子发福是，就是可能儿子发福假设有一个五公斤六公斤的落差、嗯、可能女儿可能才两公斤，
是，
然后会说你怎么这里有肉，你怎么大腿那么粗。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多女儿在生长的过程之中、嗯的一个经验，
是
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女儿她要嫁得出去的责任是落在妈妈身上，
也就是说如果女儿没有嫁好，是妈妈品管没有控制好，
对对对，我觉得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嗯、那儿子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很多人会觉得是现在的女生眼光太高了对，
就男生的问题都可以推给外面、哦、女生的问题就会往家里头回溯，哦，妈妈没教好，
对啊，或者是你看你都不管他，所以他现在你看他留短发，所以这其实是很多环节的，因为大家会真的觉得妈妈是一个要去确保女儿可以往，就是又要有学历，但是学历不要太高，就很像是电影芭比里面讲的、嗯、要在一个刚刚好的状态，
是，
所以妈妈要去控制这一切，那个张力就会很惊人。
但在小说里头写这样的妈妈的时候，所以选择了一个不给她特定名字，也要把她慢慢模拟成是一种群像，就是原来有很多妈妈是这样的存在，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的。
嗯
嗯，那但是你还做了一个调整，是你并没有要给她找一个理由，她因为受了什么伤害或因为怎么样才变成这样，她有可能在更大的社会环境里头自动形成，会自动形成吗？形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上个礼拜我跟唐福瑞导演就是八尺门的辩护人、嗯、
是
刚好我有问唐福瑞导演一样的问题，就是他的小说里面的女生都有一种冷冽在，
嗯嗯，
然后他就说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刚好读到一篇应该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讲说他真的受够了这个社会给女性反派一直找理由。
嗯，
对，比如说他举他那时候的例子就是小丑女，
嗯，
因为遭遇了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变坏，
对，
可是男生反派好像不需要，他可以一个天降然后就是一个大反派，
嗯，
所以唐福瑞那时候就有在想说，如果女生她要走到就所谓的成为反派的道路，或者是要展现出某一种不惹人喜欢的样子、嗯、需要这么多的理由的话，是不是表示说我们终究还是活在一个非常父权的社会里、
嗯、哼，
我们预设女生是好的，妈妈是无条件付出的、
嗯、
然后妈妈是圣洁的。
是
我自己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其实小树直接讲出来我有点害羞，因为我觉得这个尝试很多人没有发现，
是，
对，就是我那时候其实要给他一个理由，因为其实很多读者跟我说超害怕看到梅姨那边、
嗯、
然后就给一个很可怜的过去，然后女主角就原谅了他。
嗯，
因为很多读者就说超怕，他们读到那边超害怕大和解、嗯、又要来了。
对对对对，因为有一阵子我们很希望大和解，但那个大和解没有真正帮助到大家什么。
对，因为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没有这种存在，或者是那个存在不会那么的频繁嘛。
嗯，
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吴一光的妈妈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她也是快乐的。
嗯。
他有爽到，
嗯哼，
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写出一个这样子的人，
嗯，
他不只是他没有那么的在乎他要当一个好妈妈，因为他觉得他想要当被别人羡慕的人、嗯、完美的人，
他想要成就那些事情，
他想要去成就那一个，
嗯，
我觉得这种情感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相信在社会当中很多男生做了一样的事情，我们也不会那么生气、嗯、
是、
嗯、对，
所以这个小说里头在处理的一个题目是妈妈有可能是坏人，
嗯，
而且那个坏人是坏的不着痕迹的，就是他做的那些事情在很多价值或者是很多以绩效为考量的思考里头是很正确的，
对，以及就是他不只是妈妈，因为他在当姐姐的时候就让人家很痛苦了、
嗯、
就让妹妹很痛苦了、嗯、就是这种很想要把自己活到最丰盛的人，
嗯，
他当什么角色都会很辛苦，因为希望所有的人都成全他，
是，
对，
这个在写的过程中，比方说当你要写一个这样的角色，特别是要把妈妈写成不是那么善良的人的时候，会开始担心，因为过往的那些作品也会有人来质疑说你怎么把爸妈写成这样，你怎么把妈妈写成这样，这件事情
我觉得年轻的我会，
现在无所畏惧了，
现在无所畏惧，因为我觉得我在乎的是女性这件事情、嗯、因为我觉得我刚好这几年也看了很多书，就是包括我也读了安妮艾诺的书嘛，如刀的书写、嗯、他里面有讲到说 他不太喜欢那种把女生都写得非常的无辜非常的脆弱、嗯、因为怎样所以怎样，
是，
他觉得那是另外一种民粹， 就觉得啊，因为人家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所以我可以相信吧，因为我觉得我在乎的是就是这个群体，所以这个 我不会觉得我写一个他其中的一个角色做的不好，
是，
对，我以前刚开始写我会很紧张，但后来我觉得我真正爱的是这个群体，因为其实作者不会写他不爱的角色，
不爱就写不来了，
对，以及无法写得这么深刻，所以我是爱这个角色的，我爱女性作为一个这样的样态的存在，对，
但这个角色包括你之前写的那些都会帮你引来一些需要在这些事情上被理解的读者，然后这读者会私讯给你，所以你某种程度上因为写了这些东西要变成很多像热线小编一样或者是张老师，
我觉得热线小编这个词好精准哦，对，
因为你要帮大家处理这些情绪，但是
而且我又没有一个组织，
而且作者本来应该没有要负担这个事情的
啊，对啊，我好以后跟我说什么捐款发票莫及吧就是捐给吴小乐很有道理，我应该成为一个组织，
问一个事要5块钱之类的，这样
好，
你问很多事情，我可以作证，因为当时我跟严怡丽去台中找吴小乐的时候，
一定很多人抱着我也是类似的状况，我想知道怎么处理比较好，一定很多这种吧，
对，那换你讲，因为 你可能是旁边的，
对对，旁观者来，
旁观者来看，
就是我觉得你处理很多事情真的你很像就是当年考法律系，然后就想说啊，我好像考了法律系，然后我应该要做一个调解委员会那种概念就你知道民事法庭常常会有那种就是这仲裁的那种，就要怎么讲，
对啊，就是调解委员会啦，
就
是虽然你并不是心甘情愿去念法律，但原来这个责任感还是落在你身上了，
应该是说我觉得在写第一本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时候，其实就我就好像不得不的要去站在某一个角色，是因为那时候在我写那本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周牧之的情绪勒索还没有出现，因为就觉得如果我这本书可以跟周老师的一起出或近一点点的话，我就可以不用被独自挨那么多骂了
至少有人帮忙一起挡着，
对，或者至少有人用心理学的专业告诉大家说这个是存在的，
是，
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因为毕竟你挨了那么多人的骂，你总是要觉得那我一定要在某个地方讨回来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其实让自己走下去的是很多小孩会跟我说，就是看了这本书之后就觉得可以原谅自己了，因为真的不是我那么懒，
是，
然后因为这个角色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离开的原因是，现在会有年轻人走过来跟我说，因为读了我的书所以读了教育系，然后要专修青少年心理，我听到这个就觉得以后要怎么样也就不能够在路边然后什么酒驾也不能够什么大街打人，
你现在责任重到而且头上有光环了，
我就很想要卸掉，我就觉得哇，就是因为我也是个俗人，而且现在到晚造口业，现在造口业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这个时候编辑要出手帮忙做一点什么吗？
你说帮忙分担口业吗？
对啊，就是把口业的那个
口业不是个人造业个人担吗
你看这时候
因为编辑本身口业也很多，所以 我本身也要出我弟的事情，
所以意思是我们两个如果用了均富卡考不好，我从你身上还分到很多口业
我相信你们在一起工作的状况下，即便写小说可能有时候写得很痛苦，但工作起来应该非常开心，
对，我觉得是应该是说有非常多的痛苦，因为当时就是其实是所有的通路都已经决定好了要什么时候广告要出嘛，
哦，是先压好 deadline 的，
都有，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一定要给，然后如果他交不出来的话我们会失去我们跟这些通路之后的合作机会，对对，那个信任会不见，
然后当时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跟孙中文说我要再大修第四次，
然后我就尖叫啊我当下真的是尖叫，想说
那个时候距离 deadline 还有剩多久，
我有点忘记了，
好像是只剩下大概20天，我会让后面的所有程序变得紧到不能再紧，
你在剩下20天的时候提出你要大改
小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稿子已经入牌了，
当然啊，
然后已经是
20天
二教还是三教的时候吧，就是我们要做最后 check 的时候，然后他说他要改，然后我就想说哦，
你只有一声尖叫已经算很客气了，
没有，他有马上去敲我以前的编辑说如何阻止他因为这件事情他既然卑鄙到没有告诉我，是后来那个编辑跑来跟我说的，就是你当时把孙中文逼到惨到他得打电话来说如何阻止这个人，
但第四次大改还是改了，
还是改，而且他改完之后我整个大流，我说吴小乐我真的很恨你，可是你改得很好
改了哪些部分，
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主角已经很被动的话，那他的心理活动要坚决，不可以两边都很犹豫不决。
是
所以第四次的改就是让他的说话，让他的顺序，让他的节奏变得更果断。就是我虽然表面上一直在挨揍，但我内心知道我在干嘛。就是让他有魅力。
是，这个角色真的很有魅力啊。
对，所以那时候我有跟孙中文说我一定得改，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如果没有改这个东西的话一定会后悔。然后再加上我认识的编辑朋友跟我说在印刷机面前都还是可以改，所以我就觉得
不能随便让作者知道这种事，对不对？
那个编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可以把这种底线亮出去呢？
你刚刚咬牙切齿，我都感觉到你刚刚的那个牙齿的那个
他已经是他是作家还是编辑？
他两个都是。
那他已经是先当编辑然后再当作家。
对对对对对，他现在主要是作家的身份。
一旦让作者知道上线之前都还能改，他们就会改到一个没完没了啊。
没错
没错所以当时他就说可是我们全部都已经怎样怎样了，
对 on schedule 了。
我就说可是我朋友跟我说就是到印刷厂都还可以改，
你看这个话有多讨人厌。
然后宋红气到直接喊他本名，我想
说，对，他就直接叫出我的本名来，
就是直接在合约上面出现那种本名。
就是因为我的本名呢，全世界呢，大概不到三个人会叫我的本名了，
就是连名带姓的喊。
对对对对，我刚刚就有种，我天哪，这可能是我2023年第一次被连名带姓的喊。好怀念哦，就有一种妈妈感，因为只有我妈妈气到炸裂的时候才会连名带姓的喊我。
但改完了之后你很感谢他？
我很感谢他，因为我觉得小乐有一个很，他的文字会在一次一次当中越变越纯粹，然后越变越精炼，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剧情啊，应该说情节并没有改动，可是你会感觉到他升华跟精致，然后越来越好看的那种感觉。
我一定要念那一段，前面的时候我有讲说我在看那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天哪，这谁来演一定会超好看的那一种。因为他讲了一句，就是他跟百合在对话的时候，然后我大概记得就是百合问他说如何放下，一开始就不要拿着就好了。
对，而且很多在感情里面有困扰的人都跟我说这句真的很强。
真的，我看到我就倒抽一口气，我想说我好像看到有人谁把他演出来哦。
对，但是本人又是没什么情商经验的人是很讨人厌。对，
就表示你真的做了很多功课，并且把那个功课消化成非常非常好，让那个角色很自然的讲出这句话，然后有杀伤力。
那你觉得谁可以当这个百合呢？我觉得好难哦。
我刚刚一开始在想，就是想说，在你已经谈这个书谈到现在，会不会开始脑中已经浮现一些可以演他的人选了？这样。
完全没有，所以小说要给一些画面吗？
我觉得你旁边的编辑已经，孙仲说不定已经想到人了。
啊，谁？
你觉得
百合吗？
百合谁来演？
会不会其实你待会举出来的都已经三十几岁了？
可是因为百合她是一个小配角，我没有想说小配角要谁来演呢？
没有，其实百合很强的，你要相信，你要相信。
我相信百合很强，可是她的戏份很少，她可能是大明星会来客串的那一种。
可是大明星要二十几岁的大明星，
对呀、啊，要看起来有稚嫩感哦，要看起来有一种鲁莽的感觉，就是她是一个漂亮的女生，但莽莽撞撞的。你会觉得他有一点可恶，但你没办法真的恨这个人。
有点可爱，然后
你越讲，我就越想不出来，因为这个境界真的太高级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游戏很危险。我们讲说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说不行的话，等于在插针在自己身上。
对对对，我们赶快
停止这个游戏，
赶快 move on， 赶快离开，好恐怖、哦。
好，但我觉得啊，那些少女没有抵达，里面还用了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事情。虽然之前有些访问提到说。小乐用了一些隐喻，包括最后的那个灰尘脏的那些东西。我觉得书里头还有另外一个，我昨天才跟 Max 讲，但 Max 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说里面有一些跟音乐有关，包括热音社跟合唱团。我在想小乐是故意的吗？因为原来的那个女生，那个先走一步的那个女生，本来是参加合唱团，就是老师本来不知道的，老师一直以为她参加热音社，她从合唱团转到热音社，因为合唱团要的就是和谐，
对，
要的就是要听别人的。
小树，你是目前第一个指出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我有说过我在书里面大概放了二三十个隐喻、然后可是很无聊的是孙中文大概就破了五六个。
他毕竟是编辑，
对，我就觉得太无聊了吧。对，这其实好，这可以先讲别的事情。 是目前我发现到会跟我埋怨说觉得这个死因写得不够明确的，都有年纪。 因为我不可能不在乎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就是那个年纪，是不是觉得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有个理由才行？
欸、对耶，
好像是，因为我一度没有信心到说，就是真的我这样子写不应该，或者是不好吗？嗯，然后后来我就去录了《青春爱读书》，里面都是二十岁以下的人，
是，
然后每个都说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知道为什么苏明轩会这么做。
嗯，感同身受。
我好像也可以知道，毕竟我也比较年轻。
你不要，
你是不是要？
你不要在节目上公然。
对，所以可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年纪，而是你是否还相信有些东西。我觉得那是一个、嗯、对、嗯，只是年纪可能比较容易是失去这种相信的一个因素在。
是，
对，这是其一。然后其二是。哇天哪，我没有想到这题是突袭耶，就是这题真的太强了。因为其实很多人说他觉得苏明轩的死因很藏得很后面、嗯、但我觉得其实只要想清楚合唱团跟热音社
是、
嗯、非常明显、
啊
嗯、非常明显。因为我非常喜欢一个作者，我讲了非常多次、嗯、叫做黄怡君。黄怡君，
我在上一家出版社，就是出他唯一作品的那一家出版社。
孙中文是不是每天都倒抽很多口气啊？
对，
我们两个常常因为，譬如，好，我讲一个很无聊的事情，
是
里面呢有写《红楼梦》，那《红楼梦》是要致敬白先勇老师、嗯，因为白先勇老师在那个台大开了三个学期的《红楼梦》嘛。嗯，然后孙中文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就是帮白先勇老师按 PPT 的人，我就说你给我走开。
他想要强调他的辈分，
就是他不停的想要强调他跟这本书的共鸣，多到我就有点烦的地步。
而且我是轻描淡写，我说哦，我当时是白先勇老师的助教，然后我是神情麻木在那边按 PPT。
对，然后以及其实吴一光这个名字跟叶青的一首诗是有所连结的、嗯
啊、是。
然后孙中文就马上说，我跟你说我的封面照片就这首诗，就很烦。
好了，
我真的
现在要爆一个
又怎样，又多了什么。
黄怡君的那本遗作其实买不到了，但是我在我们的那个仓库里面拿出来，然后一本一本这样一页一页这样看，这样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继续
天哪，连黄怡君你都想要介入，
每个都是我的版面，不好意思啊。
对，你来写好了啦，这本你挂共同作者好了。
是，不用了。
天哪，连黄怡君你都有份，你破坏了。
我现在很想哭耶、欸、因为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
我被你弄到很不想哭耶、欸。好，回来讲，因为我十七岁的时候读三个人的，非常的喜欢，就是白先勇老师跟黄怡君跟邱妙金。嗯，对。然后，可是我觉得里面最像我的个性的是黄怡君。嗯，所以其实他就有写到一篇，就是在讲合唱团。嗯，就是他是那篇应该叫女高音，
是，
就是他不停的被纠正说你的声音不要这么的出来。
嗯哼，不要那么突出。
对，因为这就像刚刚小树讲的，合唱团是一个要你要让别人看不到你的存在的、那个、
要和谐，
所以我觉得很明显、嗯、就是苏明炫他会转到热音社，这个其实是跟他别人对他的印象有很大的冲突、嗯、那其实是表示的他把他人生中的某些一口气堵在这个东西上面。 嗯， 嗯，对，所以我已经解释完了，这其实没错，里面的音乐是有的，而且也可以去想想看苏明炫唱的是谁的歌、嗯、对，
孙中文记得吗？
苏明炫唱谁的歌？
对，他曾经在一次的就是晨发里面，然后被大家拱了，然后因为所有人都要唱歌、嗯、他就唱了一首歌，
而且大家都说他唱得很好，
大家都说他唱得很好，
宇多田光
嗯哼的什么
忘了。
好，没有关系。我觉得逼这个真的有点，因为你不是听宇多田光的人吧？
我知道宇多田光，可是我不会听啊。
对啊，所以好了，
我是听中岛美嘉
也可以，也可以。
他真的是很好 Q， 随时都可以乱 Q 他，对不对？你在查什么啦？
我在查黄怡君那本《琉璃》，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命定的缘分，因为刚小树破解了这件事情。
命定的缘分
不是，因为他刚破解这件事情，然后你就讲出黄怡君的琉璃、嗯、然后我就说我是在上一家出版社的时候读到这本书，然后知道这个人，然后同时我在那个时候认识到小树。
哦，
我们那次去吃饭的时候就是在那家出版社。
对对对对，在那家出版社。
对，
我觉得小乐其实没有很想知道这一段。
因为我真的是有点受够了，每次我跟他讲一个典故他都在里面呢、欸，
他都可以扯回他身上，
而且都是真的有办法的，因为就是他就可以马上举出一个证据来。
包含早上的事件也是吗？
早上就不要讲了，我们先不要因为读者听到的时候一定会觉得什么
关我什么事，
那天早上是什么。对， 可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就是我终于讲得出这个人了，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黄怡君是最最可能，假设这二三十个我放的密码里面，我觉得他可能是数一数二难的啊。对，没想到今天竟然，
没想到孙妈也在里面。
对，为什么你也在里面呢、啊？因为其实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超难的，也被破解出来了，就是里面的，就是每次吴一光的母亲都会跟他讲一句话，就是你以为你是谁？嗯哼，这个是爱丽丝梦若的书名啊。对，
听到里面还有哪些至今完全没有被破解的？
我当然就不会讲，我一定是人家来问我了，我会跟你说你想的是对的。哇，因为我觉得连爱丽丝梦若的你以为你是谁都有人可以破解，我觉得大家真的好强哦。
嗯，没有，就是作者强，我们才愿意花这种功夫。
太会讲话了，谢谢你安抚了我刚刚的那个连黄怡君孙中文也在的那个惊恐里。本来这是一个很纯粹的时刻哎，因为那时候这其实还可以讲一件很伤心的事情，是我那时候一直跟我朋友说，就是等到我去台北读书，然后我有一天我一定要去见到这个人。嗯，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一定在 somewhere 嘛。嗯，然后是有一天我看新闻说什么叉叉叉，然后荣升检察总长。嗯，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法律系都要读这些新闻嘛，然后就说什么他的女儿黄怡君，然后多年前然后就是自缢于学校宿舍，那个冲击非常大。嗯，因为你以为有一天等到他再出第二本书，嗯，你要去找这个，然后你要去看看这个人，
是，
然后你在一个日常的根本你不会预习到跟他有关的新闻里，然后
读到
了
他的名字，
这个名字，然后是以这种方式，我当时是非常崩溃的。嗯，因为一直以为有一天可以看到这个人，可是后来才知道他其实可能两三年前就已经走了。
是，
对，所以那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点，因为他的书很快的就绝版了。嗯，所以我到现在还会去缠着一些跟他当过同学的人，就是跟他说，嗯，你随便跟我讲一个跟他有关的事情也好，包括他都穿什么来上学都好，因为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内心很
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因为十七岁的时候真的会觉得不晓得人除了读书还有什么。我觉得就是他们三个，就是他跟邱妙金跟白先勇，那时候我觉得真的陪伴我度过了寂寞的十七岁。
那个时候的十七岁是怎么找到这些书来读的？
就是那时候就是书店。嗯，因为你去我从小就是我妈的关系，所以我不会去晃书店。嗯，所以那时候其实你不会去想着你要干嘛。嗯，你就是想到什么你觉得顺眼，你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还不错，你都拿来
看起来有眼缘就拿下来念了。
对对对。嗯，所以是用一种很自发性的去找这些人的。对，
并不是因为某人的推荐或干嘛的。嗯，对，那个时候的阅读很重要，就好像其实好，我们现在如果用这个
音乐也是吧。
对，音乐也是，对我来说也是，当时就是乱找，好像看起来很好听，看起来好像厉害，或是那个侧标看起来把它写的好像很神，可能对别人没有，但对我有，我就把它拿下来 买回家就听了。对，就是我们可能有类似的那种自己找东西慢慢养成自己现在这个样子的过程。但你的书里头因为遍布的那些角色，就是可能我们这样的过程在我们的世界里头，我们其实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质疑或伤害，但很多人在这样的过程中是受到很多挑战。
没错，
对，就像书里头带的那些角色，就是那些少女们，她们各自做了一些事情，但有的想要被认可，有的想要自己找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顺利。那我们在看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从你的第一本书一路走到现在，大家就觉得十年过去，我们好像应该要更懂这些，更可以对别人释出更多善意，更理解别人的个人发展，但其实好像没有。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变得更狡猾了，就是以前我们会很直接的告诉小孩子，你就是活在一个威权的社会里。嗯，我们会跟你说这就是不行，你就是不行怎样怎样，
那还至少是单一来源。
对
对，
就是以及小孩子就是说哦你压迫我，他们会说对，就是因为我是大人你是小孩。
嗯，是。嗯，
可是现在就是会说，哦，我们现在是一个自由的开明的世界，可是比如说小孩子说，嗯，那我可以去选什么东西吗，然后就会说哦那如果将来你出来没有工作你要自己负责哦，
对，你饿死怎么办呢。
对，然后用就是会用一种
威胁情勒，
一种很就是，然后会说我给你选择哦，可是那个因为他会一直告诉你，就是你如果没有选择我要你的那条路你会多惨。嗯，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就连这个是什么他们都无法讲，以及是谁欺负我他们都无法讲。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好像很爽。嗯，因为每次我只要听到有大人说现在的小孩真的太爽了， 我就说请你去看看台湾的报告，如果真的那么爽的话为什么会割自己的手呢、嗯、为什么会伤害自己呢？
他们又会说啊，想太多啊。
对，又想太多。嗯，所以会觉得就是我们好像没有真的进步。
对，我们好像还是停留在那种没有想要多理解别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状态里头。因为书里头也提到，就是小孩子现在会活出更多象限来，会活出更多分面了，然后你可能只认识那一两个，他们把那其他的性格藏在那些我们可能不太接触得到的社群里头。你在偷笑什么？
因为昨天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他上面说就是现在小孩有很多分面、嗯、然后他们可能觉得开小账是很
正常的
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昨天我一个跟我蛮要好的女性朋友，她就说哎，大侠你是不是账号被盗啊？我说怎么了吗？她说你这个账号上面有很多诈骗的东西。结果我就一看说这不是被盗，这是我以前一个比较不红的小账。
不红的小账上面有很多诈骗的东西？
不是，就是上面有很多比较
裸，你可以直接讲出来。
上面有我比较多裸露的照片，然后他就觉得我裸露的照片被人家PO出去，或是别人盗我的账号，就殊不知那是我比较不红的小账。
因为后来他就跟我讲了这件事情，我就说那你的感受一定很复杂，就真的要脱的时候没人要看、嗯、衣服穿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很爱，怎么办？
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很寒心。
而且是你主动PO出来，被别人认为是你一定是被盗账号才导致这些照片，
因为你绝对不会脱成这样。
是不是是我以前想要当脱星的时候的办的小账？
就那个朋友其实没有认识你很深嘛，觉得没有认识你全面。
他认识我蛮深的，可是
他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是一个每天穿着奇装包紧紧的清宫女英了。
对对对，他不知道我
哦，就阶段性任务完成了，那个脱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个脱星的时代也没有完成什么任务，因为他就是不红。
好难过、哦，
为什么那么难过？好了好了，
所以你现在希望以哪一个身份红啊？就是经文学的编辑红。
因为我们有一个中等漂亮其中一个成员，他希望他是又知书达理但又性感，就是又性感这个东西是必须要加在上面去的。所以我当时大概心态也是这样吧，我因为我这个小账很复杂，我上面除了有那个什么手写的文字之外，我同时还放了我的裸照。你就知道那个小账多复杂。
是因为好，我要讲一个脉络、嗯、因为就是我今天刚好要去台大讲一门在讲人文产业的课嘛、嗯、然后刚好里面就有人问说那清宫女英会来吗？就是你看我现在压力多大，每个人我去哪里大家都会问说那他会来吗、嗯、哼，然后我就问他要不要来，因为他如果要来的话也可以回答学生一些比较编辑面向，以及他是中文系
是是是
然后台文所毕业的、嗯、可以回答我无法回答的语言系出来的问题。嗯，他第一个说法是我要先回去确认一下我的身材。我就说这种你几点几分有没有空，你还要就是一般人不是先看什么时间吗？
我要回去确认一下身材是一个女明星的回答吧？
是吧？
欸，这是有阴影的，就是我当时我的阴影
什么阴影？
因为当时我在当白熊老师的助教的时候，然后我就因为它是一个三四百那种很大的大教室，然后就有三四百双眼睛盯着你看，因为你就坐在那边。然后当时好像有其他的就是有还在 PPT 还是哪边，就有人在讨论，他就说助教身材好壮哦。另外一个人就讲说我觉得很胖啊，就是你知道那种身材焦虑是三四百个。
为什么有人要讨论助教身材在那个课堂上？
就是大学生很无聊嘛，就是总不能一直看着白先勇的那个脸嘛，所以总是要看一下旁边年轻的人。
不是应该看？
我觉得白先勇老师有想要听到这段吗？
对啊，他应该觉得严重被冒犯。
他应该觉得大家三四百个人不就是想看我的脸吗？
而且至少是我的内容吧。
啊，对耶，我们都忘了《红楼梦》。
对，搞什么？没有，就当时有一些就是焦虑是从那边来的，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吴小乐这么红，他可能也是三四百人那种大教室。
没有啦，可能就一半的一半之类的。
没有，但你现在是真的很红啊。
那个不重要，因为我就说今天的目的是学生会有一些对于职涯的困惑。
是是是，
为什么要先确认颜值呢？对，
讲到职涯，这也是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现在是一个专职作家了吗？嗯、
是是是，
专职作家在台湾是可以好好活着了吧？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了，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优点是、嗯、我一旦选择得到了这部分的快乐，我不会去看另外一个部分我没有什么。
哦，
对，
是现在拥有的，这样我就从中得到快乐、嗯、我就不用再去计较没有的部分。
因为有些时候像我的伴侣他是一个律师嘛、嗯、然后有些时候他会走过来跟我说啊，你写这一个字才两块钱。
但你现在是用两块钱在算字数的吗？应该不是吧？
还大部分很多时候还是就是比如说人家的邀稿、嗯、人家的邀稿， 这个是
两块钱算是还 OK
还 OK 的，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统一定价，
是是是，
所以你也不能够说我是谁啊之类的，虽然我一直很想讲这样子，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可是我的先生因为偶尔他会看得到，他会觉得说我有的东西复制贴上都可以比你贵，对啊，因为他们律师嘛，
行业别不一样，
对
对，
所以就是有一阵子我有困扰过，所以有一阵子我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转换跑道，然后后来也是同一个伴侣跟我说可是其实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你每一天都很投入的，这是真的，我每天睁开眼睛会觉得今天要写什么，
好棒哦。
对，所以我不会觉得起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是
我真的实现了一些人讲的每天叫醒我的是梦想，就是我今天可以做好多事情，我要写谁，我要修改谁，所以他就觉得我有这个优点，我自己知道我得到什么，所以我不会一直去看我可能因此失去的东西是什么，
是，所以创作量是很勤快的，每天都会练笔，
每天都会练，而且我有很认真的计算过，因为每次大家会说 你真的不会饿死吗，我就说其实在台湾要饿死非常的难，因为我最近发现到了就是什么全家 7 啊都有那个什么午夜时光还是什么时光的，就是什么
超，就是过了几点之后打折的，
对，因为有一次我去买东西发现这个面怎么才50块又那么好吃，然后他就说因为现在过了7点所以打7折还是5折，
知名作家可以堂而皇之的走进便利商店买这个吗？
可以，
可以的，可以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我要怎么死在台湾，就是我要怎么饿死在台湾，这么好吃的东西才50块，
就像刚刚我其实有点小吃到，其实因为中午我去参加 Costco 的导览，然后他就可以免费送披萨跟热狗套餐，所以我中午就饿不死。
人家静文学是对你们有很差吗？
没有，是很好
很好，非常
好，
只是我们贪小便宜，
是我因为我是在一个意外的情况下被告知的，因为我就觉得结账的数字也太少了吧，他说因为有打折，你没看到有个标签吗？
你说你意外买到很便宜的东西，然后就被告知，然后就被贴上贪小便宜的标签吗？
不是，是
东西上面有标签，不是贴标签在他人身上好吗？
对对对，就是我去买了他，我就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才这样子，他就说哦，上面有个标签已经过七点了，
对，是集齐品了，
对，是集齐品了。
那你养成这个习惯吗？就发现
我觉得后来他跟我讲完之后就导致有点改变我的行为，
对不对？
因为我以前可以很自然的6点就想要去买东西吃，
你现在是非等到7点之后
跟我讲完之后，我就会有一种我好像再等个一下下
就可以买，
就不一样了。
对啊，
可是有可能7点之后就是今天的都被买完，今天没有集齐品，
对，所以之后他不跟我讲还好，但他一跟我讲完之后我就变得怪怪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 paper， 可是这个有点贱，你们想听吗？
你都开头了，
楼巴上，因为我们家楼下有个义美，然后义美只要是过8点，
我知道那个 paper 是什么了，
面包会打8折，对不对？
我因为我见识过有人这么用，
怎么样？然后我先讲，
你先讲，
就是我我当时就是在那边想说，好，那我要买比较便宜的面包，然后我就乖乖8点半就进去。就有一次我比较提早进去，我就看到一个欧巴桑，他就拿着一个菜篮，他先把所有的便当、那个面包都放到他的篮子里面，然后开始在义美这样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不断的走。
没错，
等到8点半的时候，他就拿去结账说现在8点半，
就是这个。可是台中的话是9点。因为有一次我就去买东西，然后就发现到为什么好多东西都被一扫而空，然后就发现有一个先生他一篮里面满满的都是，我好像你是开安亲班的吗？
他就先拿起来了，
他就扫了大概20个面包，所以我才会说他应该是开安亲班之类的。对啊，因为一般人哪会需要20个面包，
他家有一个军队要养。
对啊，然后他就发现真的9点一到，他就把整个篮子提上去，
就要贴标签，
就是说要结账了，因为过9点了，就是要那个他的那个标签。
他为了这个事情也算是煞费苦心啊，就是你要先抵达，先把你要的东西都拿起来，确保不会被别人拿走。
而且其实你要在里面干晃一阵子，
是不是？
以及要忍受像我这样子的人恶意的眼光。
你会射出毒辣的眼光，
因为我就觉得说也拿太多了吧，
不分一点给别人吗？
对呀，你让我白跑一趟哎。要就拿了20几个啊，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们今天这样谈话真的可以吗？因为我们今天明明就是要讲那些少女，可是我们现在讲都是欧巴桑的话题。
因为少女如果有抵达，他们迟早也会变成欧巴桑。
对，
我讲这话会揍吗？
不会啊，因为好，我们稍微的拉回一下下好了。其实我自己在当高中生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很痛苦，因为那时候我的家庭就算是开放的，可是整个社会环境是很封闭的。
是。
所以很少人知道，我其实一开始的社团是生物研究社。我那时候妥妥的想要往一个 医疗界或者是化学界，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化学，
是
我想要成为一个人家不会怀疑说你将来会饿死鹿岛街头的人这样子，
想说怎么样也得有实用面这样。
对，可是后来我觉得一直伤害我的就这个东西，就这个实用面的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我没有活在当下里，我一直要去活在一个更未来的世界里。所以那时候有一天我就一直在想我要翘课，再也不要去上课了，
是
然后我去搭公车，这个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
嗯，
就是今天是第一次，可能我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听过。
天，我好荣幸。
有一天我就觉得我再也不要去上学了，我受够了这一切。当时我还是穿着很多人羡慕的绿色制服、然后我就跟天上的人，因为我没有独特的信仰，我就说如果你觉得人生是有展望的，请你给我一个 sign， 你给我一个指示，让我觉得这一切的痛苦终究会过去。然后说时迟那时快哦，就突然间来了一只鸟，就飞到我的旁边，离我非常的近、
是，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鸟不会离你这么近，
通常不会，
对，然后它就真的好近好近，然后我一直在想着这只鸟怎么可以离我这么的近，
无所畏惧，
而且它待了好久，然后我才这么一想，大概可能过了一分钟公车就来了，所以我就得上去了。
是，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你是一个念力很强的人耶。
我不晓得这个是什么，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就一直在想的是这只鸟如果我一直移动它一定要离开嘛，因为鸟是警觉性很高的动物，它就一直站在那边，我一直觉得我这样回你你应该会走，但它就一直在那边，然后我太震撼了，所以我一直离不开，所以公车就来了，我就上去继续过。
你看你要老天给你一个 sign 它就给你一个 sign 啊。
对，可是其实那只鸟搞不好是想要跟我说快点翘课吧。
哦，如果那个鸟开口跟你讲这句话，那个赛可更大了吧。
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不可思议，因为后来就再也没有再现过了，就后来我只要一走过去鸟就会离开嘛，当然啦，谁要留在人类的身边。可是我那时候就有一种好，那我就想要再去撑下去，就是撑到我到底这个人的人生活到后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你是有抵达的少女啊。
对，所以就是包括现在的这个就是跟人家讲艺美的这个艺美争夺战
居然可以绕回来。
我觉得这个都是十七岁，我很想跟十七岁的我讲的，
是
就是你以后真的会成为连这种小小的快乐都很开心的人，
是，对，
都觉得是可以有趣到跟别人讲的人。因为我觉得十七岁的我被剥夺的东西就是有趣，就是没有像刚刚那个欢笑。我后来就决定我跟别人讲我二十五岁之后我有一个很莫大的信念，我要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对，就是又所以我就真的朝着这个地方去迈进。
可会成为有趣的人通常本质要是个有趣的人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对，
嗯，
因为后来我就跟别人说我们小时候一直在讲说成绩成绩成绩，可是成绩跟别人没有关系啊。
是啊，
你成绩很好然后你很有钱你跟别人没有关系啊。可是有趣是一个跟别人有关系的才华。
说得好，
说得好好。
对，当然吧，
鼓掌。
对啊，那如果这个才华只跟这个人有关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对，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要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希望大家刚刚有感受到我的努力。
有。
对吧，可以把人逗得很开心，你不觉得吗？我觉得十七岁，
我觉得超有成就感的啊。对啊，
我觉得十七岁的我一直很想有人来逗我开心。
现在有吗？在生活中有。
对啊，那时候我那时候就是跟我的好朋友一天到晚，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文学，然后一天到晚被人家讲这有什么用，
关你屁事啊。
因为十七岁的少女真的还没有办法讲出这种话来，那是一个要有点底气，就是如果你现在还很痛苦的话，你可以想想看有一天你会在艺美里面跟人家上演上演什么
面包抢夺战。
对对对，
或者是说你十七岁你发现你可能比方说你会顺利抵达二十五岁三十岁，你会发现你十七岁在乎的事情后来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对，因为你会把目标放在更无聊的事情方面，例如九点了我要买到面包，
然后因此得到很多开心，
很开心。因为每次我跟别人在讲到就是那种我意外发现那个就是打七折打五折，然后以及我跟那个先生之间的眼神的对峙，你看你们会笑吗？因为这是一个很人的东西，
那根本就是一场戏了。
这是一场戏，就是快点用眼神告诉他把面包交两个出来，
没错。
对，可是你看就是我后来就跟别人说我要的快乐就是这种东西，
是是，
它随处可得啊，它天天都可以发生。
好，但母乳回到说两位合作完了这本书接下来会继续是编辑跟作者的关系吗？
应该会吧，
应该会吧，因为我们公司的编制是除非合作出现了很大的状态才会换人。
嗯，没有问这个意思，就是接下来应该会，反正他每天写作量这么大嘛，对不对？就是接下来应该有别的东西持续在持续发展当中嘛，对不对？
你写完下，你什么时候会交稿？
不要再这么说。
我就是想要听到这一句出现，
就是已经有一个东西应该差不多要了，可能再过一两个月我就要交了。小树，你好过分哦！
刚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说是不是要讲这一句话，
对，可是我觉得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我成为一个人们会研究的作者的话，可不可以把我的作品定义有一个时代，我希望是孙中文时代。
哇，
对，
哇哦，
我不要这样成为
你，孙中文你值了耶。
你说在这个章节的，
对啊，
你说在大纲的时候
为什么2023年都在聊一大堆 gay 的开心啊？
没有，就好像当大家提到林忆莲的时候会有李宗盛时期，
哦，对对对对，
提到吴小乐会有孙中文时代，
我有点，
你值了，我觉得
你说我会出现在论文大纲里面，
对啊，因为其实玩具刀也是一个时代啊，
玩具刀
就
是
我的，
是
是
是，
玩具刀是让我就是走出转型非常重要的一位编辑。
喂，刀刀，你被夸了。
他已经很习惯了，
刀刀就是我求救的编辑。
对，
你
可以
打算跟他讲说玩具刀告诉我要怎样阻止吴小乐无止境的改稿，他就说你要让他无止境的改下去，不然他会更焦虑。我就说好，我接受
啊。
所以。对啊，我每次就是有一些成绩 我一定会去跟玩具刀讲，就是因为有你。
好棒哦，
玩具刀恬不知耻说他是上等漂亮。
哦，对。
他以前是很漂亮，
我刚刚是不是说今天这一集会一直有留待摄像静文学的同事们，包括前同事。
对对对对，前同事。
玩具刀一定觉得好烦。
对。
因为他就已经很想要离开，他已经算是有点想要退出半个江湖，然后一直被我们死拽回来这样子，别想走，玩具刀。
他就留下狠话，然后又飘走，但会被我们拽回来打。
对，
这样看起来，静文学是一个非常活络的单位，然后也有很多作品陆陆续续都改编成其他的，往其他方向去延伸了。
对。
那我们就先不要追问那个两个月之后应该要交的东西是什么，反正是两个月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了。
好。
对。
好的。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终于来到了最冷的时候，就是在问交稿期。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反正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状况里头还可以提到，就是大家一直在讲说现在大家都不看书了、嗯、可是我们看到仍然有一个专职作家在这样的状况里头仍然把书写得很好，而且仍然卖得很好，这件事情是让人很放心的、啊、
好像是
嗯，
而且我觉得这次让我最意外也最开心的是，就是我最近去高中工作嘛，
嗯，
那些青少年会拿书来给我钱，
是开心吗？
嗯，他们不一定是开心的，那个感觉很复杂，就是他们会跟我聊一些些，就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个回馈是、
嗯、
有一个17岁的少女跟我说，我觉得你写的比第一本还要好。
哇，
非常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这9年来我有进步，
是，而且是一个年轻读者告诉你的。
对，我就觉得我觉得少女要抵达一定要有这种霸气，
嗯，
一定要有这种定义大人的能力。我那时候就觉得一方面被讲进步了有点尴尬，是多差啦，是多差啦。
没有，你不要想这个，就是
对,
对。
可是那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安慰，对。然后以及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大家会说他们没有办法阅读大量的文字，
是。
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有的人还是很厉害，就跟我们那个年代一样。
没有厉害的人一直都很厉害，无论在哪个年代诞生。
对，对没错。
对，是。好，那孙中文有没有要补充的？关于你们两个？
补充的、哦，
你讲了一幕关于我们两个，
我觉得你们两个，我随便 cue 他，他都可以讲出一串新的东西来。
因为我刚刚听小乐讲说，你说你最高兴的事就是刚刚那个人，他拿着你书给你签名，然后说你第一本书比他第一本书比现
有
进步
很
有
进步。
因为小乐
之
前有讲过说，他之前有收到一个读者、嗯，他说他是小时候看了小乐的书，然后现在才决定要走教育路线。
对啊，
有
刚
有提到
这个，刚
刚有讲，你刚没有认真在听，
啊、但中间跨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所以他可能是
不是同，应该不是同一个，
哦、
应该不
是
同一个，因为那个讲教育系的已经去读大学了，所以他不是17岁。
因为这些书势必须会鼓励到一些人，
是的，
对啊，因为很多人可能自己有这个状况，但希望可以帮助别人解决这个状况。
嗯，所以这本它的销量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因为目前我认真说我没有推的像以前那么用力，
嗯，
这本其实那时候我跟出版社讲出完第一个月我不太想推它，因为我很累、
啊、
我也是人
耗尽很多气力，
对，在跟孙中文互掐脖子，就是对于要改不改我也需要休息，可是它的销量就一直有在跑，然后后来我去跟这些人说话才发现到是因为他们会推荐给朋友，
嗯，
会推荐给别人，
是，
所以其实它的第一个月其实那个销量是 同侪之间，读者跟读者之间自己带出来。
而且演艺力还有在那个同志教软体上面帮你推书。
我们终究还是回到了演艺力身上，对不对？
对，不要给他太多版面，我们家这段卡掉。
而且演艺力明明就没有看完，
对，
演艺力没有看完这本书，已经成为我们公司最喜欢嘲笑他的部分了。
如果你们嘲笑他这么久，他到现在还不看完，是不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因为他想要维持这种大家要拿这件事情来 cue 他的那种，就是有一个镁光灯在他身上，他为了要维持这个镁光灯的热度，不要减，他只好维持读不完的状态。
你知道他昨天跟我说什么？他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不能看完这本书。
凭什么啊？因为他的封面，他的两个版本都做得非常的好。
是。
那我后来就觉得，那为什么这个人可以没有看完就做得这么的好呢？
就是
因为他有一天跟我讲说，孙中文，我真的读不完这本书，你可以告诉我这本书在讲什么吧。
所以是一种那种预告片，电影预告片，就是孙中文被、
就是、懒人包
被迫用古阿莫的方式给他报书，
他就剪了一个三分钟的片花给他，就是用叙述的方式剪一个片花给他，
然后他就很精准的 get 到，然后做出一个很棒的封面来，然后他就觉得哇，你一定很爱这本书，你读完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对，但其实没有。
哦，所以我们提到他原来是要拆他台的，好的，
没有，因为他其实很享受这件事情，因为他就觉得这表示这高度的赞美了他的美术设计的能力，
是是是，
就是已经可以大概知道用文学的力量去补出这
一，即使是懒人包或者古阿莫的三分钟解读都能够get 到这个精髓，
对，所以他觉得这又赞美到他的文字的那个努力，也赞美到他这几年美术设计的累积，
然后又有版面，
那那个书封里头藏的那个蝴蝶跟蛹也是他的意思，
是孙中文的意思，
哦，蛹，是吗？是吧？
是吗？是你那时候跟我讲的吧？是至少是演艺力跟我讲的，是你的 idea， 因为他真的没读完，
因为我自然而然就觉得里面应该要放蛹，因为外面要放蝴蝶，里面要放蛹，
因为蛹不是一个没有读完的人设计的出来的，
没错，
是要是要逼我到什么程度？
我要笑死了。
哦，我是想说，因为里面的蛹其实是他弄的，我只是提了一个蛹而已啦，所以想法
是他弄的，执行是他的，你提出一个点子。
对，是他。
好，总之呢，这个书里头还有很多很多小乐藏下的谜题还有待破解，目前应该还没有被破解完嘛，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二十个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可能就剩下一两个，那些真的要非常非常或者是生命经验要跟我很像的人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
好的，
对，
如果你读出来了，然后你也可以就反正可以找到吴小乐的联络方式，脸书私讯给他，
都可以，都可以
破解了你觉得最厉害的那一个。
对对，我所以我今天没有准备，觉得有点吓，我刚刚是真的被吓到，以及我也同时被连就是黄怡君孙中文都可以讲，我也被这件事情给吓到。对，
这结束了吗？
结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好，非常的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小乐带着孙中文一起来介绍这本书，希望那些少女没有抵达，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读赶快去找来读，现在已经五刷了，就是你现在如果现在才去买就会发现书后面印的是五刷，
要看地方的铺货的情形。
是是是是，
对，
看起来应该会继续买下去吧。
我觉得它是一本畅销书，欸，然后会，我觉得它可能会超越上流儿童吧，一定会。
好了，那也祝接下来的写作计划一切顺利，
两个月之后就会交稿了。
是他自己说两个月的，哦，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谢谢小乐，谢谢孙中文，谢谢。感谢收听谁来报数，欢迎订阅及分享，一起加入谁来报数的 IG 还有 LINE， 并且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吧。